今天是主日，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。感谢你的爱，感谢你的救恩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也把弟兄姐妹们召集在一起。我们要来寻求你，切切地寻求你。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动工，让我们敞开心，瞻仰你，让我们的心被你的慈爱充满，被你的慈爱触摸，让我们也像大卫那样，可以从灵魂深处发出呐喊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感谢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诗篇第63篇。哎，我的这个遥控器啊，我们在诗篇的学习中已经进入了第五个部分啊，崇拜的部分。对，崇拜的部分啊，没有关系，如果没有声音我们就不用了啊，算了。嗯，那放 PPT 吧。对，好。哎，对，崇拜的部分。那上周昌明长老带我们学习了诗篇27篇，这两个诗篇有非常多的呼应的地方。在进入小组讨论之前，本来我准备了一首赞美诗歌，是基于诗篇第63篇，但没有声音放不出来。那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朗读吧。嗯，我们请一位弟兄姐妹帮我们朗读一下诗篇63篇，全篇朗读一下，带着感情的。谁？哦，有人那个被推荐了，请金玲姐妹来朗读一下。好，来。
诗篇63篇，渴慕神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。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感谢主。
好，谢谢金玲姐妹的朗读。请那音响同工把这个 MP3 播放停了，再播放，有很小的声音。我这边，对，好。那诗篇第63篇是大卫在旷野里写的，第一句小标题就说大卫在犹太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。这个诗篇的背景在撒母耳记下15章里头开始有介绍，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背叛大卫夺权，而大卫带着一部分部下逃离耶路撒冷，在旷野里头逃亡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了第63篇。虽然大卫他处在政治上的低潮，但是从这个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属灵生命力却在高峰。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小题目的讨论。好，还在播放，请把它关掉啊！他在播放，那个背景中在播放 MP3。 哎， 好，大家的那个做那个 worksheet 上有第一个题目啊，就是，对，请大家找出第一到第六节里头的动词，把它分类啊，分类。那每一组动词表达彰显出诗人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状态，然后哪一个对你来说在这个与神同行的经历中是最难的？好，我们分组讨论。热烈，我都不舍得打扰打断大家，但是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就请大家分享。哪一个小组先分享？有没有 volunteer？ 自告奋勇。好。
自告奋勇在这儿不 work 的，递给谁就谁。马姐准备好了啊？
那当然，我们这儿有那个有老师在呢。先分享的得益处，后面的可难了。
慢。我们这边是说把动词分类，我们是分为三类是吧？第一类是寻求渴慕的阶段，第二类是瞻仰，然后渴望与神见面的，就是更亲近的这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是饱足的，要赞美的阶段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我也像这三个阶段也是我们寻求神的三个阶段。一开始是不认识他，想要知道他。第二个阶段是我知道你一点了，但是我更渴慕知道更多。第三个是经历了很多之后，神很真实，所以我们要赞美他，觉得很饱足。然后在我们觉得在这个哪一个阶段对我们来讲最困难的时候，应该是因人而异的。
非常好，喜乐 B 第二小组发言。
赵老师
，这个我们就说是这个属灵的吧，啊，属灵的吧，因为它是在旷野里所写的嘛。那旷野里是什么呢？旷野里缺少的呢，就是物质，水呀、食物啊、衣服啊这些个。但是诗人呢，不是追求的这些个。追求的是什么呢？追求的就是神。所以他把这个神呢，他说了，你看第三节，他说他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所以呢他的这种感觉呢，他生命所缺乏的是与神的这个同在。他也知道他当时的那种遭遇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因为他犯了奸淫嘛，所以就是神说你想落在谁的手里头？他当然是我想落在神的手里了。所以呢，他现在的这个属灵的状态呢，我们想这是确确实实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大概就是我们就分享这么点吧，开始。
再补充吗？
怎么样？来，等
一会儿
给你。
又
说他没来上课。
啊，我们看到就是，我们还多了一组，就是那个纪念和思想，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属灵状态的。那看到就是第二节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大卫他的属灵状况应该是就是像我们一样也是高高低低的，因为他第二节讲的说曾如此，就是说他曾经有一些属灵的啊，比如说高峰也好，或者是好的地方也好，但是现在他进入到一个干旱贫乏无水之地，也符合我们平常的属灵的经验，就是也经常会觉得自己很干涸啊，很疲乏，很迷茫啊，这种状态。那他就是在寻求，在最后他那个第五节也讲到说他心里是被那个饱足的，他英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be satisfied， 就是他是被神，他思想他纪念的时候他心就满足起来，所以这个很也是提醒我们平常要多多的默想啊，思念啊神的作为和他的话语。
第一小组还要分享吗？
有，当然有。
人所不见之处。
别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太。
好吧，我们小组初步决定是按照身心灵的三个维度来分享。身呢，就是包括他的嘴唇颂赞、举手，身还有瞻仰，然后心呢，就是包括寻求，然后思想、纪念、切慕、可想，这些都是心理的。寻求这些，然后灵的层面上呢，我们就觉得一个是饱足，一个是赞美，基本上分成这三个。
谢谢大家的分享，我感觉到大家切切的分享的这个热情啊。那这个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这个题是我自己出的啊，不是在。哎，下一页，请帮我摁一下。哎，我是。哦，我摁错了。好，那我是这么分的啊。第一组是寻求、可想和切慕，因为这三个词让我们读者感受到，好像诗人似乎跟神断了联啊，所以他寻求神。但是大卫他在属灵上非常敏感，他一断联就感觉到了啊，他没有神不行，所以他要切切的寻求神。刚才很多小组提到切切的，这个切切的也可以意思意为及早的，一早起来就要寻求神，勤奋的到处找他，热切的找他。所以啊，大卫所处的环境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这种干渴啊，外环境的干渴让他想到他心灵的干渴，他要寻求神啊，而且这个干渴产生的是一种强烈的渴望，也带出坚定的行动，不找到神不行，不罢休，非常令人感动啊！他所处的环境带出了这样的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行动，大家觉得这是不是蒙神喜悦呀？是的，上周昌明长老说他在研读诗篇27篇的时候，对大卫是蒙神喜悦这一点就感受很深，今天我们借着研读诗篇63篇，要更深的感受到这一点。哦，这里头我插播一下一个 disclaimer 啊，我这次的主日学资料是来自，当然主要是 Tim Keller 牧师的资料啦，还有雪华推荐的科德纳牧师的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诗篇上，还有我大量的搬运了 Felicia 在2015年9月姐妹退休会的信息啊，我也跟这个 Felicia 说了，得到了她的许可。刚才我本来想播一首姐妹退休会里头寸西姐妹唱的诗歌，可惜音乐它出不来。大家如果想听这个信息和诗歌的话，可以管我要链接啊，非常感人啊。好，那我们会不会寻求神找不到呢？会不会啊？不会，对啊，你看那个华语说了不会，因为圣经中它有很多的应许。我给大家读两句经文，耶利米书29章13节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，马太福音7章8节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所以我们只要专心寻求就一定寻见，像大卫一样。好，那寻求大卫是怎么形容这位神的？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的第一句，好不好？神啊，你是我的神。大，就这一句好了。大卫称这位神叫我的神，这是不是有点自我中心呢？不是的。这个我的神呢，其实在旧约里头，让我想起旧约里经常提的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。这位神是与以色列族立约的神。所以这层关系是约的中心，自列祖到如今不变，所以大卫他可以很有底气的说，你是我的神，这不是自我中心。那另外一方面，这句话也传达出大卫跟神他一种非常个人的和亲密的关系，因为他跟神非常亲密，他一感受到神不在了，他就觉得不对劲了，他要开始寻求神。所以这个科德纳那个牧师说，这几节的渴慕不是陌生人的心线，而不是一个新认识神的人去寻求他，是一个老朋友，不是一个陌生人的心线摸索着要接近神，乃是好朋友，甚至是情人，想要与亲爱的人碰面的那种急切。大卫在燥热丧气的环境中祷告，意思是说，这荒芜之地只不过是更深渴望的表象而已，旷野强化了他对神的胃口。另一个 属灵前辈马唐纳注释到，他说：“看见诗人对神的激情，我感到羞愧，尤其是当我记得自己对神往往是多么冷淡和羞怯。”所以我们要像神那样寻求神，切切的寻求神。不论我们身处环境如何，我们都可以寻求神。好，下一组是瞻仰、纪念和思想。我把这一组动词归为默想。瞻仰在诗篇二十七篇里头已经出现了啊，这次又出现了。那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，试着来理解瞻仰。这也是 Felicia 的原话啊，带着敬拜的心，专心一致，心灵停留在神面前，意识到他跟我同在，意识到我在他圣洁和荣耀的同在里。如果说前面这三个词是单向的，诗人寻找神，这里就开始双向了。瞻仰，我瞻仰神，神与我同在。那大卫在什么时候默想神呢？在哪里默想神呢？他在圣所默想瞻仰，他在旷野里他还是在瞻仰，所以这个无论何地他都在默想。然后他在床上，在夜更的时候，看起来是睡不着失眠的时候，他在默想神。大卫在默想神的什么呢？我们从其他诗篇里头可以看到，诗篇119篇，大卫提到很多律法、神的道啊，思想神的话语、神的真理，也是思想神的性情啊。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神的慈爱、神的性情。诗篇下面说：“因为你曾帮助我。”大卫也在思想神过去的作为、神的恩典。总之啊，大卫默想一切和神相关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也要留意我们平时在想什么。我这个人喜欢胡思乱想。我记得上一次我带大家学习诗篇42和43篇里头说，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说话，你的心啊不要油门。当我们的心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真理对自己的心说话，直到更新自己的思想，改变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我们的就可以开始思想神的性情，默想他的慈爱，让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充满自己。愿神他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。所以啊，瞻仰神、默想神是大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是大卫一直寻求、人要寻求的事。对大卫，那是唯一不可少的事。在默想中，大卫的心思意念就被更新而变化了。科德纳牧师说：“若说第一节的旷野强化了大卫对神的胃口，则此处在夜更时的清醒，让他将所有的时间和思想都集中于同一位主身上。”所有的时间和思想都集中在同一位主身上，这真的是多么美好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我要请大家看几张图片，然后看完了大家要分享感受啊。请精灵朗读我给你发的那段。对，这是一座找到吗？我在微信上发给你，早上。来来，或者你都这张。对，这是一座令人
这座令人一见倾心的优雅教堂，坐落在开普敦城外风景如画的博耶斯农场，宛如优美的协奏曲，堪称现代建筑史无以伦比的经典。教堂轮廓与周围的山脉呼应，起伏的天幕和环境的景色相衬，周边的水池和通透的玻璃呼应，让建筑仿佛轻盈地浮于空中，无限融合延伸至绿谷和山脉的景致之中。设计从圣经诗篇中汲取了灵感。上帝啊，你无尽的爱是多么伟大，你是我们的磐石、盾牌和避难所。优雅起伏的白色波浪形外观呈现出对称而均衡的完美构图，以及舒缓蜿蜒的光学效果，恰似上帝的羽翼漂浮在山谷之中。
大家看到这个图有什么感受？可以说出来。就刚才这些图。形容词。就第一反应。OK， 大家拘谨，我就看到说哇好美啊，我好想跟大家分享。对对，就对。
表达的人一种情感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多此一举。在一个那么漂亮的那个大自然里面放的这个，
好，
就像我去那个阿勒泰，如果他在大草原放一个，
好。我的感受是哇好美啊，很想跟大家分享啊。所以呢最后一组担子呢是颂赞、称颂、举手跟赞美啊，就是他们代表了敬拜。我的纸在精灵那儿。好，向举手是吧？好。所以啊，那个当我们看到美的时候，看到美丽的景色，对吧？我们都会从内心发出赞叹，好美啊。那我们对上帝是否也应该发出这样的赞叹呢？刚才看到那个建筑，它是人手造的，我们已经觉得美得不行了。我个人觉得非常美了啊。那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？今天早上我看到奶瓶发到群里的一个祷告啊，引用的是《历代志上》29:10-13，我读给大卫听。大卫真的是一个敬拜者啊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尊大，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，都是你的；凡天上地下的，都是你的。”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，出于你，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我们称谢你，赞美你荣耀之名。非常的丰富啊，来形容神，我们神就是这么丰富，是我们的言语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表达的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，是万物的起源，他是非常有创造力的创造主，所以他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。 C.S. Lewis 说啊，我想我们乐于赞美我们所享受的事物，因为赞美不仅仅是表达，更是使喜乐臻于圆满，这是注定的圆满之境。恋人不断告诉对方彼此有多美，并非出于恭维。喜悦若未经表达，便是不完整的。大卫他敬拜，他从小就敬拜，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敬拜者。他小时候在旷野里头敬拜神，边放羊边敬拜神。然后他迎接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。他又写了很多的诗歌，被收集在诗篇里头，所以敬拜是他生命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。那我自己敬拜是这三个里头最弱的一部分啊，所以我要问问自己，我的赞美、我的敬拜如此的匮乏，是不是因为我对神的认识还不够？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神就是那一位，他配得的那位神，我们的敬拜应该是自然而然的。好，所以总结一下啊，这些是我们刚才分享了，他的环境非常恶劣，但恶劣的环境呢，彰显出大卫美好的生命。在干旱疲乏无水的旷野，大卫想到的不是身体上的缺乏，而是心灵的饥渴。患难也不能阻止大卫寻求神，疲乏没有拦阻他渴慕神。科德纳牧师说，恶劣的环境再一次将大卫最美的一面，不仅是行为，也是言辞表彰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的讨论。大卫上述的一系列行动在他的生命中产生了哪些影响？对你有什么启发？好，给大家大约10分钟时间，7到10分钟时间讨论。啊，哪一个小组先来分享？我 看，因为我看你们比较近啊，你们讨论的很热烈。来，
我们对我们这是很多的问题。
比生命更好。
嗯 ，OK， 比命 ，OK， 好。就说大卫，我们刚才讨论，就是说大卫这么强烈的情感，刚才孟兰也分享自己缺乏，其实我们都很缺乏。那我们就是说，那如果我们要等到有这个强烈的情感再敬拜，可能永远等不到。那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的时候该干啥？那就是说，就精灵讲叫 motion before emotion。嗯，但是后来我们就说我们 motion， 但是没有 motivation 怎么办？哎，就说那这个时刻，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觉得旷野呢，有人说比较好，因为看见银河，开始敬拜神。然后徐锦说一出门就看见高楼，然后这个手机不同的信息出来，好像就是在我们这个境况，心不太容易能够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面前。那这个时候，其实很多的赞美就出不来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了，没有答案。OK。嗯，强制 ，OK， 好，你们有没有？
啊，然后你们分享。大卫讲的，他在床上，他也没在旷野，他睡觉的时候就在想，就说治失眠最好的方法。现在城市人很容易失眠，治疗失眠最好的方法就是思想神，读神的话语，啊。我们这里我们组也讲到，就是说要常常思念啊神对我们的恩惠，曾经帮助我们的事情，而且就是说在求神帮你解决问题之先，你先寻求神。其实这个大卫这里并没有让神帮他解决任何问题，但是他说神一定会解决，他专心在神里面就很好了。
我的感觉就是我跟神的关系就开始，我是觉得神呀你是什么样的神，是我已经有一个想法了，神你就是这样的神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把神拉到我这边来，我觉得神你应该是这样的，然后我就要寻求你这样的神，那都是对我有好处的神。但是慢慢的呢发现不对，就回过头来是我往神那边去，我走到神那里边，这个过程呢其实挺难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比较难的大的事情。而我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说实在起不来了，我就开始听赞美诗，听会着会慢慢的把那个重点就转移过去了，就会把我平时碰上的一些困难吧，通过这个可以让我心情变成好。
那个就是大卫上述一系列的行动在他生命中产生了哪些影响，我们看孟兰老师没有说，我们是从后面几节来找啊，我们从后面来，对，后面几节发现大卫的状态就是他欢呼，欢呼，那后面几节很多B啊，B什么，那B是表达了一个信心啊，信心，所以那联想到大卫做这诗，那最开始起寻求他敏锐于和神的有个断联，我在想什么东西会让他警醒和神有个断联，我想可能是他内心当中面对这样的处境，内心发现很多的不安啊，缺乏呀，悲凉啊，这些，那经过了这个寻求思想和敬拜带给大卫的是，他是环境没有变化，还是旷野，还是背叛，但是它里面是一个欢呼的生命，它是一个信心的生命，我想这个是带给他很大的变化。
好，谢谢。第四小组很切题啊，如果考试他们分数会比较高，但其他小组的分享很开放，带了很多新的元素啊，都很好。我觉得第一小组的那个 motion before emotion 也非常好，因为在 Felicia 的那个讲道里，他就说我们就是要赞美神，我们就要立志去赞美神，我们就要开口来赞美神。那我这周因为在准备这个嘛，我就赞美。今天早上我吃早餐，我吃了黄瓜，哇，很脆， 很清甜，西红柿它带一点点甜味，哎，我就赞美神的丰富，我说神你真丰富，让每个食物都不一样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，有点失眠，6:15就醒，我就跳舞赞美神啊。我们有一个姐妹鼓励我们，她参加了一个跳舞的 studio， 就是学跳舞赞美，这是我的舒适区啊，我就跳舞赞美，就用不同的方法，尝试不同的方法来赞美的操练，就是 motion before emotion。 好，哎，不晓不好意思，我给摁到，哦，好，好，那大卫的一系列的行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我想我还是要把这首这句子里头大家可能印象特别深的再讲一遍。这个马唐纳牧师说，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，一首伟大的赞美诗歌赞歌在犹大的旷野里产生了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这是在旷野，在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产生的一首赞美诗歌，真的非常的美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样说说，我们说这句话，我们可能只是说说，但大卫的宣告是他灵魂的呼喊，因为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啊，他失去了王位，失去了人心，失去了儿子，他甚至随时可能丧命，但是他意识到有一样他没有失去也不会失去的，就是神自己。在人的眼中，他是一个失败者，失败的君王，失败的父亲，失败的属灵领袖。但是大卫他认识神，他认识神的慈爱，他知道自己失败了，但是上帝没有失败，他仍旧可以寻求神，转向神，赞美神。在诗篇27篇里头，他说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所以他在旷野里头可以发出这样的宣告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这个慈爱啊，它代表上帝的立约之爱，拯救之爱，我们不配得的爱，这是坚定不移的爱，是永不动摇的承诺。英文也是非常丰富，是 mercy, kindness, loving kindness, goodness, favor, 还有一个是 goodliness, 我查了一下可以翻译成美丽。上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，他的慈爱是包罗万象的。那凯勒牧师说，这是何等的宣告，大卫的意思是，上帝的慈爱不仅胜过生命中的任何事物，甚至比生命本身还要美好。如果我拥有这个，我甚至不会对死亡感到那么忧虑。诗人看重上帝的爱，并不是因为他能兼顾我，让我可以达成目标，相反的，上帝的爱本身就是目的。刚才有姐妹提到，我们寻求上帝是为了让他帮助我，让我自己受益，但大卫他寻求神，他是单单为了神自己。所以凯勒牧师说，基督徒真实经历神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，你开始爱上帝是由于他本质上那摧残令人满足的伟大，而不是因为他如何使你受益。他说，对宗教人士而言，上帝是有用的，对基督徒而言，上帝是美好的， God is beautiful。 当我们被他的这个美，被他的慈爱所触摸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像大卫那样回应说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。英文版就是说，我只要活着我要称颂你。另外一个版本 MSG 他说，我每一次呼吸我都要来称颂你。非常美好的赞歌啊，这是寻求默想产生的影响。还有刚才弟兄姐妹们也提到了，还有一个影响，就是神是大卫的喜悦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卫他说，我渴慕你啊，周围环境的干渴提醒他内心的，让他想起他内心的干渴。但在后面他就说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他不只是不渴了，他是完全的饱足了啊。骨髓肥油对我们中国人可能还挺形象的啊，有些人喜欢吃骨，就是fully satisfied， 用英文讲啊，好满足啊。然后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欢呼啊啊！神，你是我的喜悦。还有一个词啊，就是我的心紧紧跟随你。这个 cling to， cling to 啊，在旧约中啊多次出现，它直接翻译可以叫做附着、黏住、紧靠，我就得黏着你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时时刻刻得跟你在一起，这就是大卫的这种寻求的心。然后他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出现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这个联合就是 cling to， 它代表婚姻中的尾声。另外一处生命记十章二十节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他，专靠他，专靠表达对神的忠诚，就 cling to 就是我得跟你联合，黏着，我一刻都不能离开你，我不依靠其他事物。这也让我想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说，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啊，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一定得要跟你连着。神是大卫的喜乐，他也可以是我们的喜乐。还有一个影响就是神是大卫的保障，大卫是被敌人追杀的，被他的儿子追杀的，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的，但他说你的右手必扶持我。大卫在这篇诗中对敌人的描述啊，跟他所处的环境相比的似乎是不成正比的啊。他所处的环境非常非常恶劣，非常的危险，但是他描写敌人的这个篇幅非常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时间都花在默想寻求神、默想神跟敬拜神上了，所以这个敌人在神慈爱的手中、公义的手中，对吧？信实的手中，那就是 a piece of cake， 是不是？他相信神必然会出手对付敌人。刚才昌明长老也提到了，有三个 B。啊，当他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，虽然他身边的环境还没有改变，但他的内心已经改变了，所以他就可以说：“王必因神欢喜。”对呀，所以科德纳牧师说，大卫前面专注于神，以致现在才提到敌人，其实他受到的威胁很厉害，这个阴影衬托出他信心的扎实，一点不是逃避遁世。在十一节，大卫用王自称，表示他重申神的呼召，这宣告这是不会失效的。他失败了，但上帝不会失败，这个王是上帝给他的呼召，上帝是不会失败的。凯勒牧师说，我们越是深入了解上帝真实的本质，就越能确信并清楚明白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与蒙拣选的尊贵身份将使我们充满能力。那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应该比大卫更有确信，因为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寻找我们，他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自己，而且他已经复活，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是不是比大卫应该更有确信？希伯来书一开始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。大卫就是放下了重担，是吧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大卫也犯罪了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大卫在旷野中，那人生也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会遇到不同的挑战，大卫可以在旷野中敬拜神，我们一样可以在旷野中敬拜神。所以我们要多花时间啊，我们要有那个属灵的敏感度，要寻求，切切的寻求，要思想，昼夜思想，要赞美，要 motion before emotion。 好，啊，读到这个，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当时就有一个感动，我就觉得哇，这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啊。大卫他信，他说我不能没有你，那神呢用右手扶持他，我就找了这张照片，嗯，很可爱啊，嗯，很放心让人。那事实上我们的信仰之旅啊，确实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啊。我那个 跟弗利西亚说我要搬用你的信息啊，那谢谢你。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听姐妹退休会的信息，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在旷野之中，当然这个程度跟大卫的没法比啊，但是也是我的人生旷野，所以听他的信息我就说像是干旱的心田被神的甘霖所浇透，所以我谢谢他。然后他就回答我，他说在你寻求神之前，神已经在追求你，在你瞻仰神之前，他已经注视你好久，定义要把你找回来。这是一场双向的奔赴，而主动发起的是爱我们的神啊。所以我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启示录的这句经文，我很喜欢，说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息。好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宝贵的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，你是那一位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认识我们的神，你在注视我们，你在追求你们，我们主耶稣，你更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啊，让我们看到你的神的荣耀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遮盖了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纵然我们失败，但神你绝不会失败，你也复活了，宣告你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罪恶，战胜了黑暗势力，你是我们一切的盼望。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信息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们真的敞开自己的心啊，来瞻仰你，也被你的慈爱所吸引所触摸，让我们像大卫那样可以尽情的来敬拜你啊！即便我们今天离开教会进入我们正常的工作生活，让我们在每日的繁忙中，在工作中啊，在家庭里啊，在安静的公园里啊，在家里的灶台边，在风尘仆仆的旅途中，在与人交往中，让我们都可以默想你，敬拜你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